各位溪水旁的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有一段时间大家都被隔离了，只能够透过线上彼此的聚集。那么我们还是一样透过可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彼此有一些沟通，彼此有一些的交流，透过线上。那 OK， 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主题就是我们成为神的仆人。那么我们成为神的仆人之后，那我们怎么来与他一起同工？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哈。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。刚刚弟兄姊妹有人已经念了这段的经文，也就是在出埃及记的哈。所以我们今天比较多的时间来看这段，就是在3章1到15节，弟兄姊妹已经念了这段经文之后，我们就接下来看这个神的恩典哈。那今天对我们来谈的哈。你会发现耶稣基督也是自称为仆人，而人子来不是要做这个，是要来做仆人的哈。所以他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。你看耶稣基督他做了一个榜样，这个榜样他就是为彼得来洗脚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在我们当中。好，我们上次也提到，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，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是要来被具备的。第一个就是他甘心被主人塑造，就好像耶利米看到那个陶匠，那么我们是神的一个器皿。第一个是他将留在主人的手中被他掌管，这样子这个主人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这个器皿，他要放在这边或是他要做哪方面，我们上次也有提到。那么仆人呢只能够顺服哈，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的2章20节，他这样说：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、有银器、有木器、有瓦器，有做贵重的，有做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谈到神的仆人他的一个状况哈。我们在教会里面称为神的仆人，我们常常说我们是服侍神的。一个服侍神的人，他就是成为一个神的仆人在里头的。所以做仆人的顺服主人，做仆人的遵照主人的旨意在做事情。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在这周日当中我们弟兄姊妹聚集，主求你自己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眼。主耶稣基督，主，我们来到这边就是来服侍主，就是主啊弟兄姊妹的彼此的扶持，彼此的带导，彼此在主里面成长。主，今天你透过这个经文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怎么样做好神的仆人，在你的恩典当中。主啊，让我们来思考你话语中的主啊奇妙。谢谢耶稣引导我们，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名祈求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要从摩西，就是神的仆人，看服侍神怎么一步一步的带领他的仆人，带领他走到这个服侍的路后。所以刚刚我们读完那个经文，我们来看一看摩西这个服侍蒙召和他的侍奉哦。你看到神在摩西的身边工作，完成工作。在出埃及2章的时候，他说他看见了以色列人做苦工，叹息哀求，这个哀声已经达到神的面前去了。神说他听见他们的哀声，纪念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的祖先所立的约。神看过以色列人，神也知道他们的苦境，所以神在那个环境当中已经看到以色列人所身处的环境，他开始做工了。他怎么做工呢？他选召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摩西，建立这个摩西，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真实的爱的一个关系。所以神怎么去呼召呢？就在荆棘的火焰中，一个被烧着的火焰中，神采取主动去靠近了摩西。摩西一来到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上次有讲过，说他到了这个火焰当中，主就有一个声音，主的使者说：“这地是圣地，把鞋子脱了。”所以在往后的这个摩西的这段这个经验里面，他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，你可以从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的很多当中，你会看见这个摩西怎么来寻求神。怎么跟神有交流，怎么跟神有一个沟通，神怎么跟他来使用这样的一个器皿。 那么整个的过程你会发现是神主动，神主动的邀请摩西加入他这个童工的行业。当时的以色列人叹息哀哭做苦工，所以神要拯救他。所以这个神对这个摩西这样说，你上山到我这里来，住在这里，我要将石板并我血的律法诫命赐给你，你可以教训百姓。所以摩西又上到山上去了，有云彩遮盖，在那里停留了40个昼夜。这个神邀请，邀请。所以今天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是，他神也在我们这个时代做工，特别在这个疫情时代，神在不同的地方，神也在做工。神要邀请你来跟他做工。神在摩西那个时代是干嘛？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。这是神在那个时代做的工作。神邀请那个时代的人，那么神邀请了摩西。所以你会发现神主动，所以神自己有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是在摩西那个时代实行的。可是你可以看到摩西实际上呢，他跟我们一样，他是一个流放者，他在沙漠中流来流去，在旷野中流来去牧养那些羊群将近40年。可是在神的计划中，在神的时间和心意中，是神所拣选的一个适当的人选，要回到埃及把以色列人领出来。所以神的计划是要拯救以色列人，而神所拣选的那个器皿，那个仆人就是摩西这个人，神借着他要来完成神拯救以色列的工作。所以神是一个主动的神，神不是被动的，我求他来动，不是这样的。神自己已经知道要做什么，而且他知道有个主动，所以神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的邀请摩西跟他对谈。刚开始邀请摩西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你不要找我，我是口手笨舌的人，你不要找我，我怎么有这个能耐去把他带出来？”他看到他自己完全都不行。可是神一次又一次的邀请，一次又一次的，甚至在带领这个过程出了埃及的时候，这个很难，神一次一次的帮助摩西成为他的一个仆人。所以神向他的仆人的启示，或向他的子民的启示，是个非常重要的。神主动找人，将他的计划，将他的想法告诉他的仆人，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在阿摩斯书的3:7说，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和众先知，就一无所行了。今天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时代，我们若不从神领受他的心意，若不从神领受他在这个时代要做什么，其实我们做的就一无所行，我们只是 keep 这样子而已。所以任何时候神预备的好要做一件事情，不管是在 Houston， 在纽约，在加州，在哪里，当环境恶劣的时候，他常常会向他的子民启示他要做的事情。可是等那个器皿预备好，他所塑造的预备好捏好了之后，他做这个事情。所以神透过他的子民做成他的工，以神同工的方式，圣经就用这个来说明神做事的方式，做工的方式是透过人，透过他的仆人。所以当神开始在你的人生，在你的人生中有所作为的时候，你要认出是神自己在做事情。很多时候我们被捏造的过程，我们被塑造的过程，神去掉，或者是神把一些不好的拿掉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器皿可能会受一点苦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是神自己在做事情，是神在做事。所以不管在旧约，在新约，你都会发现神都在做事情，而神做事的方式就是使用你。你看新约，新约有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里面提到了刚刚教会成立的时候，有12个使徒，也有7个执事。我不是只有使用使徒，执事也做事。有个执事叫做腓力。有一天呢，神的使者呢，我不知道是天使呢，或是神自己，就对腓力说：“起来，向南走，往那耶路撒冷的撒加的路上去。”甚至说那路是旷野，那路是旷野，代表没有人烟的地方。 没有人会到跑到旷野去。可是很奇怪的是，主的使者对腓力说：“你到那个地方去。”腓力就很顺服的起来。圣经说他起身去，不料就是意想意料不到的，有一个埃提阿伯人，就是伊索皮亚的人，他是一个大权的太监，在那个路上。那么呢，他是那个女王甘大吉手下，而且总管银库的，哇，这是有钱的人。他到了耶路撒冷去做礼拜去了。哦，他有追求真理的人。然后回到路上的时候，在车上坐着，而且还在念先知以赛亚的书经。29节就很有意思哦，神怎么启示？圣灵对腓力说：“你去贴近那车子。”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书的，就问他说：“你念了，你明白吗？”我想这段经文我们很多人都读过，都知道的哈。他说：“没有人解释，怎么会知道呢？”腓力就把耶稣基督成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告诉了腓力，告诉了那个太监。太监天天天的，哎呀，就被圣灵感动。腓力只是一个器皿，他只是把他所知道讲了，可是圣灵却在哪里？就在这个太监的身上来动工。当太监的动作一动工的时候，他就相信耶稣基督，一心相信。所以腓力说：“你若是一心相信，就可以。”那的这个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哇！这个太监就说：“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”然后他就啊，你看那边有水，我何不在你们受洗归入他的名下呢？腓力就和太监同到水里头，腓力就被他施洗。在新约的服事中，你会发现整个故事里头是神自己主动。神主动而我们顺从，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神也是一样，看起来环境是这样的，人与人之间只能在线上不能相见。你看腓力那个时候旷野毫无人间，但是他却留意留心并且顺服神的指示。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是怎么样，我们自己在这个店里面 在这个做这个工一样在做工，可是我们留意神在做事，我们就发现很多人会到这个店里面来，然后到我们的咖啡店里头，虽然是买咖啡，但是他总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倾诉的地方，他知道这个是牧师在那。哎呀，你看牧师，这边是一个牧师开的这个咖啡店呢，他们就把一些的问题，或是把一些心中所遇到的，会来跟我讲。哎，我记得说神让我在这边开个咖啡店，我顺服了之后，怎么会在这个疫情之中呢？原来神他有计划，而神的计划，像我实在是有时候这个，你知道这个经营需要很多的一个资金，很多需要这个，我没有，神就透过其他弟兄姊妹，也透过我们西水旁的教会来帮助我们走过去。你会发现神主动，神负责，神带领。你会知道，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，神怎么来启示我们，神怎么来把他的奥秘告诉我，或者神怎么工作呢？你会发现在约翰福音16章的时候，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，他要引导我们明白，原文说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而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意思是说神他自己要做的将来的计划，将来要成就事情，他也要告诉我们，是透过什么？透过真理的圣灵。所以这个圣灵的感动啊，是很重要的。在我们服侍神的时候，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，那个感动是神的灵来感动我们。所以提摩太前书这样说：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定的旨意。19节也很重要咯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灵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很多时候神感动我们做一件事情，很多时候圣灵他有一个计划，他有一个做法，他要来做，他在来感动我们。有多少人消灭圣灵的感动呢？每一次这个叫主日崇拜一结束了之后，牧师就是要来个祝福，来做一个颂龙祝福。这个祝福常常就是用哥林多后书13章说的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哎，我知道主啊，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，神的慈爱是有神的慈爱，神爱我们，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你有没有感到圣灵的感动呢？神的灵有没有感动你呢？ 还是你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呢？很多时候，这就是神他在做事，而我们是神的器皿，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而圣灵在感动我们，要与他同工。很多时候我们会消灭那个，哎呀，我自己多想多了，哎呀，我自己突然有一次我要来感动的要去问他，突然有一个名字浮现出来，我应该打电话给他探望他，但是手边这么忙，等一会吧。这个等一会就变成消灭当时的感动。有一个故事人家传给我了，这个故事啊，刚你还记得前上个月的时候，在黎巴嫩发生一个大爆炸，在那个港口当中，有没有？哇，死了几百人，受伤了几千人。那个在那个在那个黎巴嫩的港口，你知道整个黎巴嫩啊，在整个的中东当中哦，它有三分之一是基督徒，三分之一呢是这个回教徒的穆斯兰里面的两大派，一个逊尼派，一个是什么？他是唯一一个有神教会在那边的地方，可是就在那港口发生了一个大爆炸。我想你们大概也有收到这个见证，一个黎巴嫩牧师，他说那一天，他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笼罩他，他那个说不出来的一个奇怪的感觉，他不知道。他说他跟同工一起去祷告了，祷告当中呢，他把这个不祥的预兆拿走，把什么可是都一直存在着，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当时他的情绪受了搅动，当时非常的舒服，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。回家吧，我们把教会先关了，叫他们走吧。可是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怎么牧师你怎么啦，我们走了很长的路在这边呢，我们在这个教会有尾声呢，我们来这边聚会，你看有很多的事情呢，我们要去帮助很多没有饭吃的人。因为当时在教会里面呢，有34名的同工，有240名的这个儿童，可能参加的儿童圣经班、儿童诵经课程，各地方来的人。可是他那一天有一个很不祥的，他里面有一个感动，是一种不祥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后来到过了中午之后，他就大家回家了，请大家回家去了，把每一个人都赶走，把同工们赶。他说他觉得他自己强迫他们走了。那他们这些同工们说，那我们正在给难民、给穷人做饭呢。他就说，我今天要把所有的工作取消掉。所以呢，大概在2点、3点的时候，他请大家都走开了。可爆炸的时间就在6点钟。人家以为他失去理智了。但是却不知道这个圣灵强烈的催促的感动，当贝尔特他们这个生命教会是距离爆炸只有1英里，而这个爆炸呢，这个爆炸影响到了整个4-5英里，而且他们靠近中心，就那一天下午6点钟一爆炸的时候，叫牧师说，那个这个地府牧师说，随后爆炸4000平米的所有的窗户窗帘，就你如果上网去查黎巴嫩牧师大爆炸的这个故事，你会查得到。他说如果有人在那里，一定有人会上面，一定很多人受伤，特别那么多的孩子在当中。神在每个世代的做事，在危险的时候他提醒你，在有人有需要的时候，他在提醒你，他感动；当某一些人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提醒你，你与他同工。所以，很多时候，我们说在这个时代，我怎么为主工作呢？我怎么与主来同工，成为他的仆人，成为他的器皿呢？所以，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当中，你首先那个条件就是你跟他有一个美好的关系。你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，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你常常将你的事情来跟他讲，你常常来到他面前，神也会将他的这样的计划来跟我们讲，神也要启示他自己，神也要来帮助自己。当这个摩西要看见那个烧着的金火的时候，可能这个荆棘呢已经烧了一天了，因为在旷野当中就本来就有很多这种干燥的荆棘。荆棘代表什么？荆棘代表无用的。荆棘代表什么？荆棘代表就准备要火烧的。所以如果有火烧荆棘无所谓，可他可能烧了一天，他就奇怪了，这个荆棘烧了一天为什么没烧掉呢？这是个异象，他要过去看看。所以当他走向那个荆棘的时候，突然神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向摩西显现， 什么显现我不知道，可能开始说话了，就说摩西摩西，摩西说我在这里，神说不要进前来，把你的脚的鞋子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，其实有神的地方都是圣，当神显现神，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都是圣。然后神就开始讲他自己是神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神是活人的神，不是死人的神，神向你说话。然后才子就讲他自己的计划，我看见百姓在埃及受的苦，我看见了，我听见了，我听见他们的哀求了，我要下来去救他们，我告诉他们。在这边有一点很重要的是，神在那边显现是，当摩西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神要他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。这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要做的事情。鞋是个保护，鞋是让我们走在荆棘地的时候一种保护，是我们的习惯，是我们走路的 pattern， 是我们走路的一个东西。就是你要把很多东西脱下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有很多的价值观要拿掉，我们很多的这个世界观要拿掉，我们很多我们自己认为的一个传统系统要拿掉。因为神要做的事情是要把他自己新的放在我们这个器皿当中，如果我们这个器皿装满了我们自己的东西，神就很难把这东西，所以当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神要把很多东西脱掉。因为当我一脱掉的时候，把鞋子一脱掉的时候，神就把他原来的计划启示给我们。民数记十二章说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向他说话。但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。这个在民数记十二章是讲到说，这个摩西啊，他愿意把他的鞋子一脱下来之后，他就不是用暗喻，而是明确的跟他讲的。所以今天神要启示我们，神要感动我们，神的灵要感动我们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愿不愿意倒空自己，我们愿不愿意舍己，我们愿不愿意把神他的话语放在我们当中。当然神邀请的过程当中，摩西也遇到了一个信仰的危机，因为这个事情太大，神邀请摩西同工的时候，摩西就面临着信仰危机，他要胜过这个挣扎，他要胜过这样的一个struggle。当他说我要下去，我要差你去见法老，我要去把以色列人救出来，摩西他从埃及出来的，他在埃及当过王，他住过王宫，他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情呢？啊，摩西就说了，我是什么人？我竟能去见法老、哦、他已经在旷野，而且他是什么？他是逃犯的，他在那边杀了一个人，还不是个通缉犯。我是什么人？我这个通缉犯还能去见法老，将爱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？我到以色列那去，如果那些人对我说，哎，你祖宗的人打发到你到你们这里来，要把你们救出来，他们如果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你说我要怎么说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你知道吗？他里面有很多的 struggle， 很多灵魂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嘛，人嘛。啊，他一定不信我的了，也不听我的话了。然后说，谁会向你写信？你这个，你就是一个杀人犯，你就是一个这个通缉犯，你就是一个，你谁会听呢？他自己这样想。然后他主啊，你知道我一天到晚在这边没有人讲话，我就跟羊在一起，我平常就没有在讲话的人。我是拙口笨舌的，最后再讲句话，你愿意打发谁你就打发谁，你不要来找我。这个是要做神的工作，是的，会有一个信仰的危机，是有一个信仰的 struggle， 但是摩西要胜过这个挣扎，胜过这样的一个这个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他要胜过，神才能够使用。所以他等于他把他的鞋脱了，把他的这个人的价值观，人的这种在他里头的这种负面的情绪，负面的声音，负面的东西要挪掉，神才能使用。所以摩西要怎么做呢？要做一个调整，他要一个重大的调整，把自己调整过来，你才能跟参与神的工作，你才能够与神一起同工。所以神一个神显现的时候啊， 人遇见了神，如果没有做一个改变，那他的一生当中，神就不能再用，消灭了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当神来临到我们，我们如果在我们生命中没有做个重大的一个调整，神也很难使用这样的器皿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样说到了，摩西因着信，信什么呢？信神对他所说的话。长大了不肯称为法老之女之子，他宁可与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因着信离开了埃及，不怕亡奴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，行洒血之礼，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，如过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。在这样的一个见证人，希伯来说的见证人当中，摩西被列在其中，因为他做了一个生命中、生活中一个重大的调整，他参与神的施工，参与神的计划之中。所以当他一调整的时候，出埃及记第四章啊，就讲说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，你要回埃及去，因为那寻所里面的人都死了。摩西就带着妻子两个儿子骑上驴就回埃及了。所以神要做事的时候，那个寻所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人呢，这个法老呢，神也让他离开，因为神有计划，在他那个 moment， 在那个 timing， 神开始做事。所以神借着什么呢？借着我们这一群居权，他所选召的众仆人，要做成他的工作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就是神一群分别出来，从世界上分别出来归神自己的那一群人。所以神借着这一群人要做每一个世代，每一个世代，每一个世代，在每一个世代当中都有他的困境，都有他的困难。在摩西那个世代，摩西凭着顺从顺服这个经历而认识了神，神也借着摩西完成他那个时代工作。从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你就看见了神怎么向摩西启示自己。当摩西愿意顺服神、顺从神，你看哦，他们从埃及一出来，第一个难处就碰到了红海。虽然已经看过了这个神迹，实在在埃及他出来之后碰到这么大的困难，红海，哇，又哀哭。神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哭呢？你吩咐以色列往前走，举起手来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。摩西又说，开玩笑，我伸个水，海水就分开吗？因为他顺从神，信从神，所以以色列人才能走干地。神对他说，吩咐水分开，他做了，与神同工。是摩西做的吗？不是，神做的，神借着他做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当神呼召我们说出来了，不是说的一帆风顺平安，是会碰到很多的难处，会碰到很多的困境，会碰到人的问题，碰到环境的问题，会碰到什么问题。特别在疫情当中有很多的问题，但你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神使用你，神会告诉你每一步每一步怎么走。哎呀，你想想看，我是什么人啊？你看圣经提的这些人都是神的伟人，我是什么人呢？哦，你看以利亚，圣经这样说，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求祷告不要下雨，雨就三年六个月不下在地上，他祷告天就降下雨来，地就生出土壤。下面这么说，以利亚和我们一样是个一样性情。你看到，哦，他做了大事的时候呢，那个耶洗别一句话他就吓得跑掉了，一样跟我们一样，只是他顺服神，他顺从神。所以神使用一个顺服的，不在乎他平常就是这样的。摩西刚开始一个平常人，在旷野里面只是个牧羊人而已。你想看圣经还谈到了彼得跟约翰，圣经说他是没有学问的，你记得吗？彼得在这个圣殿门口跟约翰治好一个生来瘸腿的人， 后来呢，大家回头，哇，有一个生来瘸腿的得医治了。结果他就被带到宫回去解释怎么一回事。彼得呢，大被圣灵充满，大胆的向说：顺从神，不顺从人，你们自己衡量，你们自己酌量。这些的领袖们一回头一看，一看见彼得这个打鱼的，又看见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，就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一个跟着耶稣、跟过耶稣的，做跟耶稣一样的事情。我们是基督徒，小基督，别人有没有认出你是跟过耶稣的呢？耶稣跟父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，你跟父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吗？所以你要怎么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个很重要，就是你每天读经祷告，每天在神面前领受他的话语。任何一个肯花时间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人，你就可以看见神透过他的生命有不一样的作为。不是，可能不是像摩西这样带人过红海，哦，就在你这个环境当中，就在你这个地区当中，神使用你去安慰、去造就旁边的人。有一个叫穆迪的，我曾经去过这个芝加哥的穆迪神学院，穆迪没有读过什么书，他很早教育，他也没有被安利这个牧师，他以前只是个鞋店卖鞋的职员，他感觉到神呼召他要传福音，所以有一个早上，穆迪跟几个朋友在稻草里面开始祷告祷告，把自己认罪，要把自己献给神，他一生跟他献给神。所以有人说啊，当把一个人自己完完全全献给神之后啊，你看看他怎么做，他就站在那个皮鞋箱卖箱子上面开始讲道，邀请别人，还有传福音。后来呢，整个带来的一个复兴。后来这个穆迪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，需要更多的工人，他成立了一个穆迪神学院，现在还在芝加哥。所以当一个人愿意的时候啊，在一个时代，在一个复兴的时代，他就可以带领很多人归向神。他的信息很简单，因为他没有受过什么大教，他就很简单的把神给他的一个简单的信息传出去，神就使用这个器皿。所以啊，神拣选人，神使用人，跟我们使用人是不一样。我们总是看他的背景，我们总是看他的学历，我们总是看他的经历，我们总是看到他说，可是神选到人不是一样。神的标准，不同人的一个标准。世界上还有很多宗派，或是牧师、长子，或是教会，都是一样，根据着世界的标准来做评估。如果用世界，哎呀，你看，哎呦，他神学院出来，哦，他是神学博士出来，哦，他曾经是一个工厂，他曾经做过什么，得过什么奖，拿过什么东西，我从小很不错，可是神好像很少使用这样，或是他也会使用，但是他的标准跟我们不一样。他的标准是你愿不愿意顺服，你愿不愿意忠心，忠心良善是神的标准。所以啊，一个牧师是不是可以让神安排他一个很小的教会，他是不是被忠心呢？他不可以得神的喜悦呢？还是一两个大的教会呢？神的标准是看这个人是不是他愿意顺服的器皿，放在这儿，放在那，放在哪里都被神使用起来。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器皿用起来很顺手，有的器皿设计的不好，用起来不顺手，可能一年就用个一次两次。有一些我们天天拿来使用，像我们喝咖啡的人，我们喜欢找一个好的咖啡杯，这个好的咖啡杯用起来很顺手，不会洒开来，哦，又打得稳，你会常常使用。顺服也是一样，你是主日学老师，你是小组组长，你是带领某一个一样。如果你觉得你自己，哎呀，很软弱，又很平凡，哎呀，我是家庭主妇，我在家里煮煮菜、带带孩子，我什么都不行，我哪么不行？那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神喜欢使用一个平凡的人，神喜欢用一个自己觉得很无能的人，像约翰彼得这样的人。神拣选软弱的人，在哥林多 前书的一章二十六节，他这样说：弟兄们的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着肉体的，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可是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世上软弱的，叫强壮的羞愧。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就是神所拣选的最好的使用的材料。你如果你觉得自己软弱，你自己又平凡，我能力有限，我又左手笨舌，我又能力不足，哇，告诉你，神喜欢用这样的人。你只要愿意顺服，被放在神的手中，捏造成他想要使用的器皿，神要大大的使用你，神要大大的使用你，因为神正在寻找这样的材料。我们当中有很多在科学界或是在哪里，你知道什么材料做了什么样子，神知道你是什么材料做成什么样子，但是只有一件事情，你愿不愿意与神同工，你愿不愿意在神的手中，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 moment， 在2020年这个时间，你可以被神使用。我们甚至带领我们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咖啡店，有一天王一法长老打电话来，戴牧师啊，我想在那个店的门口发发单张好不好？当然好啊，因为他有个感动，有一个感动，他要来发单张。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我的神学院的同学，那他说他怎么信主的，他就在路上收到了一张单张，他那天非常的苦恼，他有点想自杀，他不想活了。他就在火车站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在火车站的门口发单，他看到一个发单说：“好，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，耶稣可以救你，耶稣可以救我。”他觉得很好奇，就按着这个单张的电话打电话去，然后到地址参加了晨曦会。哇！后来过了8年之后，他奉献自己到了神学院读书，就知道常常一张单张就可以拯救一个人性命。那一天，黄一华长老跟我说，突然有个感动，他说下去发单张，他想一想，我就到戴牧师这好了，戴牧师这边有一个咖啡馆，可以咖啡厅可以发单张，他就找了几个同工，他说5点下班的时候，我们集合在戴牧师的这个咖啡馆，我们来发单张，就有几个人联合起来，就在门口开始发单张。我不知道神在这个 moment 当中要拯救哪一个人，但他使用了一个顺服的器皿，到了这里来，然后开始发单张。其他的事情是神要做的，我只是一个器皿。如果我说，谁会信哪一张单张就相信外面的传单这么多，谁会呢？但是神就在里面预备一个人的留心，要拿到了之后，所以我们也为祝福那个拿到单张的人，小小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一个圣灵的感动。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一个圣灵的感动在你们当中，说啊，圣灵一感动我马上行动，一感动我行动，我是一个顺服的器皿，我是一个神的仆人，我只做我主人要我做的事。如果你有这样的事，你会发现神正要使用你，神要正要使用这样的材料，你与神同工。每一个伟大的仆人之前都是一个软弱的器皿，你一看摩西之前是一个软弱的器皿，你一看以利亚之前是个软弱的器皿，你一看彼得3次不认主，他是个软弱的器皿。但是当他调整他自己，调整自己来向着神，神就使用这样的器皿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回应说，神主动，神邀请，神找一个愿意顺服他自己的器皿，愿意顺服，你就会过着跟人家不一样。你要晓得一件事情，神拣选人使用的人标准是不一样。你回应他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。”主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以赛亚说：“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你是不是也这样子呢？你也是不是这样子来对神说呢？主啊，求你来差遣我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耶稣基督主啊，在这个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知道整个的时代有一个改变，从2020年开始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，人的生活方式，人的聚会方式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方式，交流的方式都有一个改变。在这一个改变的时代当中，主求你自己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该怎么做？ 我是你的器皿，我愿意忠心服侍你，我愿意顺服。圣灵啊，求你常常感动我。圣灵啊，求你感动我，每一天感动我。我该做的事情，我该知道要来亲近你，并且领受你的话。甚至我在主啊微信就发一个这个短短的信息，或是一张经文，主啊，都求你来感动我，让我按着你的旨意，按着你的计划，在天上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跟随你。谢谢你带领我，谢谢耶稣。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名所祈求的，阿门。